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
FM104.1 众松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夜晚的时间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今天是3月26号，礼拜四。开头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郭靖的作品《在树上唱歌》。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怀念哦。而我们开头呢，也会跟大家聊到和树、跟种树有关系的话题喽。
放宽的心情，把什么都变美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笑话我都笑了，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好久不见，你说我大不相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不想对每件事都那么严格，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挫折。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美了。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大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缩小了，心里不想放的就去了算了，让太阳把脸庞给晒得红彤彤。想要吹着口哨在树上唱歌，要像开往远方的火车，可以那么轻快地穿过山洞，那树上还很空，你要不要陪我？
这首歌来自于郭靖的作品《在树上唱歌》，那是一首非常轻快，然后听了有一种我好像真的在树上唱歌的感觉哦。好的，那这一段呢跟大家聊到跟树有关系的话题。大家知道其实三月份跟树木还蛮有关系的吗？那有些听众朋友应该已经想到了，因为3月12号呢其实就是台湾的植树节嘛。那大家知道植树节的由来吗？其实呢，这个是早在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他在创建中华民国的时候就指出哦，造林呢是民生建设当中重要的项目，而政府呢为了缅怀国父缔造民国的艰辛，在民国19年呢将3月12号他就是国父逝世纪念日定植树节，而每年呢到了这一天全台都会举行植树活动，以实际的行动呢来遵行父的遗训。而林务局为了积极推动全国民众一起投入植树绿美化的行，那从民国92年开始哦，更将植树节扩大为植树月，所以说在这个三月份，然后农历呢是二月初的立春时节，带领着民众启动植树的风潮。那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算是第一年，应该说是第二年的植树月它的系列活动报道当中的资料哦。那总之呢就是从大概也已经有个十几年前开始啦，我们的植树节呢会扩大为植树月嘛，所以说呢在三月份啊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跟树有关系的活动，像是赠苗的活动啊，或者是大家一起维护树木之类的这些宣导教育嘛。那今年的三月份植树月哦，农业部林保署呢其实就在3月4号开始启动了台湾全国各地区的赠苗活动，而今年呢是规划会发送总共98种，然后总计90000余株的台湾原生种树苗，包括了像是灯秤花、黄金、台东火刺木，还有台湾天仙果，以及俗称为芙蓉的奇艾。那所有苗木呢都是以环保材质的盆钵来做包装哦，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去领取这个苗木的话呢，民众啊可能要自备环保袋或者是容器呢来去盛装。好，那林保署呢从今年的三月初开始就整个月都是植树月嘛，所以说呢是有一系列的赠苗活动哦，然后他们总共有100多个场次。而现在呢虽然说是已经算三月底了啦，但是呢其实还是有几场赠苗的活动可以去参加哦。那林保署提醒各地区赠苗活动苗木的索取方式不太一样，那请民众就近领取苗木的时候呢需要参考各个场次的须知事项。那有些活动呢你是要拿着1到3月份纸本或者是电子的发票，那分别以2张或者是3张发票可以来对领苗木一株，而且呢每个人限领的苗木株数也是不太一样的哦。不过呢除了是可以拿发票兑换之外，也有一些场次是可以直接排队领取，那有一些场次呢是可以参加一些活动，例如说你可以去捐血啊，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参加之后呢才可以去领取苗木。那总之每个场次啦他们的活动内容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哦，请大家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参加到最后的几场的话，那可能要去查询一下最后还剩下哪些场次，然后是离你家最近的哦。然后这边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礼拜的场次好了。那在3月2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然后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举办赠苗的活动，那举行的地点呢是在他们的椰林大道哦。林保署表示呢现场将会有总计1500株的金瓶式冬青，还有翡翠冰凌木等等跟灯秤花，那总共是有3个树种的样子可以提供给民众做领取。而如果说你想要去领取的话呢，预计是从当天的中午12点半会开始发送号码牌，然后下午1点的时候开始领取。那记得去的民众呢必须自备环保袋，而且那个活动啊它是必须要用发票来兑换的，那你可以准备3张今年1到3月的发票来去做兑换，每个人呢限领1株， 而在这场活动当中募集到的发票呢，全数都是捐给创世基金会。好的，那除了这个赠苗的活动之外，林保署也说当天还会有像是种植小学堂的服务摊位，现场呢职人会来解说栽植以及推广台湾原生植物的景观特色跟生态价值。那除了是你可以去领取树苗，还可以去听一下讲座之外呢，还会有有奖征答。而且呢旁边的山文创展区哦，它有一个台湾设计馆，那其中一个展间呢会有林业百年展，所以说呢你在领完树苗之后呢，去看一下台湾的林业是怎么样子发展的啊，然后我们有什么样子特色的树苗等等。那总之呢就是一个也算是整合了很多方面的活动，就除了是可以去领取树苗领取苗木之外呢，还可以顺便看看展啊，然后对于这些植栽啊苗木非常有兴趣的人呢，都可以来到这个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去走一走咯。 首歌曲来自于伍佰的作品《挪威的森林》。那不只是挪威的森林听起来很漂亮很神秘，那我们台湾的山林也是同样非常美丽的哦。那就请大家除了是三月份你可以参加一些植树月的活动之外，如果说你有机会到野外登山啊踏青，就请记得哦，有一个概念叫做无痕山林，就是你带上去的垃圾呢，诶，你也同样要在身上把它带下山，不要留下任何的垃圾啊厨余留在山上哦，这样子呢才可以达到保护环境，达到所谓无痕山林的这样子的效果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哦。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今天呢要来聊聊一个话题，就是跟做善事这件事情有关系的话题哦。那不知道大家内心认为，如果我今天要行善的话，我应该透过什么样子的行动来做好事呢？就首先第一个最直接的应该就是捐款嘛，你可以捐款给你注重的议题，就是跟他们相关的非营利组织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我喜欢小孩子好了，我捐钱给跟小孩有关系的社福团体，或者是说我喜欢动物，我喜欢野生动物的话，我捐钱给野生动物的救伤单位啊，或者是跟他们有关系的一些公益团体嘛。那总之呢，我觉得大家都是因为自己有一些关心的议题，才会愿意去帮助他们嘛。 不过呢，其实最直接的捐款啊，那有些人是身体力行去当志工。那其实呢，在近代啦，因为我们现在社群网络，然后现在社群媒体很发达嘛，所以说呢，其实除了你身体力行当志工，或者是直接去捐款之外，现在呢，也有另外一种方式，你是可以在社群上，诶，引起大家的注意，共同来关注某一些弱势的议题呀、啊，像这样子类似于社群行销的方式，其实我觉得也是越来越多哦。那讲到这个啊，我就想到大概在二十几年前吧，诶，应该也没有到二十几年前，可能十几年前吧。那总之呢，是有一波的算是拍影片挑战的这个话题哦，在网络上还蛮多人讨论的。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所谓的冰桶挑战呢？啊，很简单，它就是拿着一个冰桶，里面装冰块跟冰水，那你就倒在自己身上嘛。而这个所谓的冰桶挑战，它一开始啊，其实是一个公益性的活动哦。那它简单来讲，就是参加者呢，需要将水桶当中的冰块还有冰水倒在自己的头上，同时呢，你可以把整个过程拍成影片，上传到任何的社群上。那你完成挑战的同时呢，还要最多点名三个人，就要求他们要模仿这个行为，而被点名的人呢，需要在24小时内来接受这个冰桶挑战。除了是接受挑战之外呢，你也可以选择向慈善团体捐款100美元，那就是这两项其一去完成，两者都做也是可以哦。那关于冰桶挑战的发源，应该说它最一开始到底是谁发起的，然后它到底是为了什么，诶，其实我去查一下，我发现好像蛮多说法的，只是说现在大家最广泛认知的应该是知道这个冰桶挑战呢，它是为了渐冻人而发起的、哦、那这个冰桶挑战呢，它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在全球的网络上算是蛮蔚为风潮的，而且呢不只是其他的国家，就在台湾呢也有很多艺人啊或者是政界的人物就纷纷也是响应了这个活动。那这项挑战呢，它在当时哦，是一个为了渐冻人募款的公益活动。那被指名的人呢，你可以选择说，诶，第一个拍影片，第二个呢，我可以捐款美金100元给渐冻人的协会，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慈善团体。那其实大部分的人啦，都是选择两者都做，而且做完这个挑战之后呢，还要指名三个朋友接受挑战，就是慢慢的去扩大活动的影响力。那这个风潮呢，一开始是从美国，那因为当时很多科技业的巨头纷纷接受了嘛，那包括了像是脸书的创办人祖克伯，还有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那当时呢，因为社群网站是刚刚崛起的时期嘛，然后我看新闻是写说当时手机录影的风气开始普及，所以说呢，名人参加冰桶挑战这样子的影片呢，也被迅速传播，大家看了就觉得诶，好像还蛮有趣的。那所以说呢，迅速的啊，就在全球，就不管是政治人物啊，或者是一些名人明星，大家都一起来纷纷响应，然后加入了这个挑战。而后来这个冰桶挑战传到台湾，诶，到底谁是第一个站出来挑战这个冰桶挑战的名人呢？那我看新闻是写说，是由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还有创业加速器创业投资机构经营者林志成先生，他先开始了这个挑战。那他做完冰桶挑战之后呢，当然就点名了三个人嘛，而被点名到的其中一位呢，是人管爷的当时国发会主委管中敏先生，就成为了台湾政府是第一位完成冰桶挑战的内阁阁员哦。好，那所以说后来呢，他也是渐渐点了，他当然也是点名一些重要的人物，而且呢，除了政治圈外啊，这个风潮呢也吹入了演艺圈，包括了像是刘德华、周杰伦，还有五月天以及金城武、谢金燕等等，那这些非常有名的艺人啊，也都加入了冰桶挑战。 好，那总之呢，这个冰桶挑战啊，就是在台湾算是掀起了一股风潮哦。就我的印象当中啦，我好像真的有在网络上看到很多人都拍这个冰桶挑战的影片，而且是连我当时会看的一些就是 YouTuber 就是网红哦，他们有加入这样子的挑战。那当然呢，其实有蛮多人在做完这个挑战之后，他们也会在影片的最后说，诶，这个挑战啊是为了渐冻人们，就是希望大家关注到渐冻人的议题，然后来做这样子的，算是拍了这个影片，做了这个挑战的行为哦。不过呢，其实也有人后来有批评了一下这个风潮啦，他们就觉得说，诶，有些人啊只是单纯为了想要就是拍影片想要红嘛，就拍了这个冰桶挑战，可是呢他可能在影片最后啊就没有提起说，诶，这个冰桶挑战他是为了什么样子的议题所去拍摄的影片嘛。那虽然说偶尔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批评哦，可是呢其实这个冰桶挑战的公益活动啊，因为它后来呢的确是对于渐冻人渐冻症的这个疾病呢也是有达到一些研究上的帮助哦。在当时2014年冰桶挑战它掀起了一阵风潮嘛，所以说呢在这个挑战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呢我进行完挑战之后我可能要选择捐款，所以说啊因为这个挑战而捐款的人，或者是说因为这个挑战注意到渐冻症这项疾病的人呢就在当时增加了非常多，所以呢其实也募到了不少慈善的款项哦。而当然呢这些款项啊也没有被拿去做其他的用途，那像是美国渐冻基金会呢他就在2016年的时候宣布哦，因为受惠于各界慷慨的响应还有捐款，学者们呢找到了跟运动神经元疾病相关的基因变异，那这个变异呢可以帮助科学家们更了解渐冻人疾病发生的原因，而且找出更关键的治疗方案。好，那所以说呢像是这个冰桶挑战，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诶看起来啊好像只是社群上博眼球的活动哦，不过呢这个活动还是有一些实质的意义，那就是让大家诶去了解到世界上有渐冻人有渐冻症这样子的疾病，那让大众去了解之后呢就会愿意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聊到这个是十几年前的冰桶挑战，那我记得在当时呢真的是有蛮多影片的，而且后来啊冰桶挑战应该也有在应该说时不时吗，像是在近几年呢又有再次的掀起一股就是模仿啊还有效仿的风潮，所以如果以后啊你又在网络上或者是任何的社群上看到类似的影片，其实呢也可以去多了解一下冰桶挑战背后的意义哦，那多一点人去关注这样子的疾病，去关注这一些族群呢，他们也能够得到越多的协助喽。 欣赏到这首歌是来自于 Aurora 的作品 Cure for Me。刚才我们聊到了关于做善事，那当然行善的形式可以有很多，最直接的当然就是募款捐款，或者是说你可以身体力行去当志工。那如果说你愿意发挥影响力去让大家更关注到社会上每一个角落的话呢，这也是一种行善的方式。那刚才呢我们聊到的是2014年那个时候，就在台湾或者是在全球呢网络上非常流行的叫做冰桶挑战。那其实在它的前一年啊，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台湾呢其实也有掀起一股叫做代用餐的风潮。那代用餐有些人可能会在某一些餐厅看到哦。那这个代用餐的意义呢，就是透过一般民众的爱心捐款，那这些餐厅呢他们就会准备一份代用餐，而这个代用餐要给谁呢，就是给一些弱势族群，他们也许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到就是正常健康的食物，那这个时候呢餐厅就会提供给他们代用餐，那他们就能够免费的享用。这股风潮呢是在2013年4月份在台湾社会当中兴起的，而这个代用餐的文化它的起源呢据说是源自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代用咖啡文化。那它的意义就跟代用餐一样哦，善心的顾客呢可以在咖啡馆多付一杯咖啡的费用，让经济困难无力负担咖啡的人呢可以免费的来享用。而这样子代用咖啡的公益理念哦，逐渐传到了世界各地，然后也演变成各种形式的代用餐。那在台湾呢，当时啊，在媒体推波助澜之下，代用餐呢，其实在全台湾渐渐的广为人知，那也开始有很多的店家加入了这样子的事情，就开始提供爱心的餐点。那其实比较常见的形式哦，就是会在店内呢，他们可能会写个黑板，然后上面就会写说本店有提供代用餐，然后今天的数量剩多少，或者是我的菜色是什么。那另一方面呢，为了解决代用餐领取率偏低的问题，有一些店家呢是透过村里长或者是公益团体，就不是放在店里，是透过他们来做主动的发放，那有需要弱势的民众呢就可以主动的去领取。此外呢也有一些县市政府啊建制了叫做代用食物平台，那这个平台上呢整合了相关爱心店家的资讯。而且这一股代用餐的风潮哦，除了见熟食之外呢，后来啊也是扩散到其他的行业，例如呢当时在新北市就有一家连锁法推出了代用减法爱心的服务，那它很简单哦，就是提供了500张代用易减卡，然后由教育局发放给家境弱势的学童。不过呢其实这个虽然说啦它的出发点是善心哦，但是呢我觉得有善良的人，那总是有一些比较没那么善良的人嘛。当时呢就有出现一些争议啦，就是呢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需要帮助，但他还是每天去领取代用餐等等。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有一些店家发现哦，许多真正的弱势民众他可能不太知道相关的消息，或者是呢他会担心说入店领取的时候会遭受到旁人异样的眼光，然后就不敢去做使用。所以说啦，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一体两面的哦，就虽然说它是以善心的角度出发，但是呢后续还是会衍生一些可能就是人之间的问题啦。不过呢因为我觉得这还是一件好事哦，但是呢我觉得啦，如果说你发现你很常去的餐厅啊有在提供代用餐，或者是说他有在募集代用餐的话，那也可以适时的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呢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There comes a time when we heed a certain call, when the world must come together as one.There are people dying, oh, when it's time to lend a hand to life,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 We can go on, pretending day by day that someone, somewhere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稀奇。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3月26号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纪念日哦。那这个纪念日呢，就是大家现在所听到的内容也跟我们的广播有关系。那今天呢是中华民国的广播节哦，这个广播节呢是定在每年的3月26号，所以说啊，在这一天的前后啊，可能各个比如说广播的同业工会啊，或者是一些广播电台呢，都可以看到祝贺的这一些消息哦。那中华民国广播节呢，是定在每年的3月26号，而这个是为了纪念在1925年3月26号利用播音器播送国父孙中山先生演讲录音的历史时刻。此节日呢，为了表彰广播在社会、文化还有教育上的贡献，所以说呢，后来啊也演变为包含了电视，那就一起合称为广播电视节。那节日呢，就是庆祝广播人努力，而且推动一产业的发展还有创新。好的，所以说呢，这一天啦，就是属于广播人的一个纪念日哦。所以说可以看到很多的广播电台呢，包括我们正声啦，也在自己的粉丝专页上有来一起庆祝这个广播节。不过呢，虽然说现在很多人会讲，是不是听广播电台越来越少，但我觉得其实不一定啦，只是说现在听这些声音内容的形式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嘛。例如说这几年应该说从疫情开始就流行起来的叫做 podcast， 那它虽然说跟广播不太一样哦，它不是在电台里面播放的，它可能是你录完音之后呢，把它上传到网络的平台上。 不过呢，内容形式其实还是跟广播节目蛮像的，都同样是用声音啊，然后借由主持人的口条来呈现出精彩的节目内容。那我觉得啦，其实广播的形式还是有非常多，只是说需要一年比一年还要更加的创新。那像是我们的电台呢，像是真啊，就持续的都是在做出一些改变哦。比如说我们本来从原本是纯声音的内容，现在呢还多了影音啊，然后还有办一些实体的听友会、演唱会等等，就持续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些深度的连结。那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正声广播电台哦。那今年正声呢也是要迈入76年了嘛，哇，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久，而且刚好在4月1号呢也是我们正声电台的生日哦。那这一天也是会举办听友会的活动，不过听友会的部分稍微有点可惜，因为前阵子大家报名很踊跃，所以目前呢是额满的状态哦。如果说你有幸运的报名到我们听友会的活动呢，也就希望大家当天一定要记得来参加咯。
这世界不该只有一种天气，想找回这个自己，因为我不曾忘记这一刻我的心情，只有我能接近，想与你一起分享所有的美好时光，你我的渴望原来如此简单，唱一首快乐的歌 Only for you and me， 打开了心头那一扇窗就看见阳光，唱一首快乐的歌 Always can set you free， 越过了身边那一道墙就发现希望 Happy to be free，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杨佩安所演唱的《快乐的歌》，那就祝福大家，也是祝福我自己啦，祝大家广播节快乐哦。那讲到广播节啊，其实不只是我们线上的这些广播主持人，有些人呢就是非常喜欢听广播节目，那可能听到都觉得哇，如果我也可以坐在麦克风前面当一个主持人的话，感觉就会很好嘛。只是呢现实来啦，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就造成说也许啊我没有办法，就没什么机会可以实际尝试看看这样子的工作嘛。 那现在呢，蓝天就要介绍给大家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哦。没有错，我们正声呢就是会举办很多的乐龄讲座嘛，而且在最近呢，我们就要开新一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啦。那首先呢，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广播研习班在做什么。那我们一直以来啊，都有开办这个广播研习班，那主要的目标族群呢，就是乐龄英法族群的朋友们。而在广播班当中啊，它不只是教大家怎么样子当一个广播主持人哦，我觉得更难得的是在课程当中呢，会指大家来手把手实做来录音自己的节目。那我们总共有十堂的课程，就会有正声最专业的主持群呢，带着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啊，练习正音咬字，还有你真音咬情。那讲到练习发音咬字哦，有些人可能会想说，诶，怎么办？我的咬字好像不太好，或者是我声音不好听，那我也可以参加吗？其实不需要太过紧张哦，我们的广播研习班呢，就是开放给大家，你不管是做什么工作啊，或者是你来自哪里，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所以说你就算是零基础呢，也一样是可以报名广播研习班哦。而且呢，除了是可以练习到你的发音字，还有最重要的，我们说的是声音表情之外，那更可以进入我们的录音室当中。那进去录音要做什么呢？没有错，就是录制自己的广播小单元啊，还有练习录制广播剧。诶，讲到录制这两个东西啊，那当然呢，像是广播节目的企划啊，还有你要写讲稿啊，写节目稿啊，或者是广播剧要写剧本嘛，诶，这些呢通通都是可以练习到的哦。而且呢，不只是像我们这样子练习广播节目单主持，自己单口主持之外呢，还可以跟华语歌手有面对面专访的机会。那大家听蓝天的节目，有时候会有一些来宾嘛，那就在广播研习班当中呢，同样也是会让大家有这个机会哦，可以采访到华语歌手。所以说如果你真的是心里有很喜欢的这些华语歌手的话，也搞不好呢是有机会可以跟他们来面对面的交流，而且你可以访问他哦。那除了面对专访啊，还有录制自己节目之外，那广播的另外一种醍醐味，当然就是现场 on air 的节目嘛。那当然呢，我们在这个研习班当中哦，也有让大家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直播的这种刺激的感觉。那虽然说上节目可能会有一点点紧张，不过没有关系哦，我们同样是会带领大家就一起来练习说，诶，现场的节目我要怎么样子说话，还有怎么样子控制时间等等。所以说啊，如果大家对于广播是抱有非常多好奇心啊，或者是你心里抱有憧憬，那如果说不是你自己而身边的家人，诶，你觉得他声音还蛮好听的，或者是你知道他好像蛮喜欢讲话，然后很喜欢分享事情给大家的话，那其实也可以推荐他来报名我们的广播研习班。好的，那我们这一次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呢，上课的日期是从4月13号开始，那总共有10堂课哦，那会在每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到下午4点上课，总共是20个小时的课程，那就从4月13号一直上到6月15号。而我们的广播班呢，其实都是小班制哦，大概都在6到10人，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一般收很多人，然后我都没什么机会呢？就不用担心啦，小班制每个人都有机会哦。而课程地点呢，当然就是在正声广播公司，然后我们的地址是在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而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那毕竟我们是研习班嘛，所以说还是有一些报名的学费哦。那现在是提供给我们听友优惠价，总共是8000元的课程。好的，那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对于广播班非常的有兴趣，或者是说诶，你身边呢、有家人朋友你想要推荐给他呢，那同样啦，也是可以介绍这个乐龄广播研习班给他，然后请他可以比如说拨打报名电话啊，或者是单纯的来咨询也没有关系哦。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02 02-2314-9121，02-2314-9121。那就麻烦大家拨打这支名专线。那你想要报名啊，或者是咨询的话呢，就只要说，哎，我想问问看我们的广播演习班，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开的乐龄广播研习班课程哦，就很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踊跃的参加报名喽。
全世界，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改变。闭上我双眼，想一遍又一遍，是现在或从前，我和你的爱已经自成一个月。
时间来到了晚上8:55，这是 FM 104.1共生广播电台。好的，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有趣的资讯哦，那就是提供给大家生活上增加一点点小小的情趣啦。那今天是3月26号广播节，就希望大家以后持续还是可以支持我们广播电台啦，就让广播这个媒体呢可以永续持续下去哦。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生台北调平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明天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在这里我都能实现，我看烦恼勇敢地大步向前，我就站在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小高效率，大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啊，这样啊。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啊，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在烦恼什么啊？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